第四章，彩虹脚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乡下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。以前我在家的时候，星期天总是忧郁沉闷的日子。每次穆迪太太都会戴上她那顶黑帽子，一脸肃穆地去附近一栋丑陋的砖头房子里待上个把小时。回来后，她老是一副什么都看不惯的表情，而且皱着鼻子不住地摇头。妈咪多半接近中午才起床，喝过茶后就出门了。对我来说，星期天总是漫长又孤单。可是这里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鲜亮最好的衣服，而且每个人都要去教堂。10:45，大家一起出门，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横穿野地。又起雾了，可鸟儿依旧在雾里唱着歌，彼得和他爸爸走在最前头。我也很高兴不用和男孩子打交道，我确确实实不喜欢他。珍妮特跟跳舞似的，一会儿绕过泥地里的水坑，一会儿跳过草丛。约翰尼和弗兰西斯一左一右牵着妈妈的手，一路上都起劲地聊着，而且几乎不需要对方回答。布洛德文留在家，这一周轮到他照看罗宾和露西，两个娃娃还太小，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教堂。我和他们拉开一点距离，心里巴望自己可以不用去，待在那里一定闷极了。为什么小孩子也要受那份罪呢？然而教堂的钟声已经响起，在浓雾中当当当地响着，似乎一刻也不肯停息。很快我们看到一扇大木门，一些人正等在那里向欧文太太问好，他们似乎和他很熟，也很爱他。我们到得挺早的，大家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，互相问安聊天。就在我默默站着等待着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景象。教堂的墓地里开满了雪莲花，花混在野草中，一簇簇，有些甚至覆盖了坟墓。我离开人群走过去，想要看得更清楚些。当我弯下腰仔仔细细观察时，我就把其他人给忘了。透明的叶芽还裹在叶梢里，花却已盛开。我从没见过这么白，这么一尘不染的花。它们爬在已经有些倾斜的墓碑上，厚厚的一大片。墓纹已经风化，变得模糊不清，而且多数碑文都是用威尔士语写的，只有一个用的是英语。我透过漫生的常春藤枝子尝试拼出那些单词。大卫·戴维斯1810-1880，在下面的词很模糊，我只能勉强辨认出最后一句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我愣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听过类似的话，它很像欧文先生读过的那一句，但听起来更棒一些。在某地有满足的喜乐，那些看不见的词是什么呢？在哪里可以找到满足的喜乐呢？我站在那里浮想联翩，都不知道珍妮特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。她亲热地从后面拍了我一下，伊莱恩，我们要进去了。随后我们跟着大家走进教堂，直走到我们那一排靠背长椅前。约翰尼似乎很喜欢和别人打招呼，他一面笑容满面地四处问好，一面弄出好大的声响。他掏出手帕、祷告书和一些零钱，小心地把它们排成一行，随后又把三只祷告垫高高地摞起来，以便会众站起来时站上去。这样他能看到别人，别人也能看见他。在一片轻微的椅子推拉声和衣服窸窣声中，我们终于全都站好，礼拜开始了。然而我的思绪立刻飘远了，因为我并不想听。 我反复默念着墓碑上那句话，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我感到这句话是某个惊人的秘密的核心，也许其他那些看不清的词是理解它的关键。究竟在哪里会有满足的喜乐呢？我短短的一生沉闷又孤单，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喜乐，因此急于弄明白。我出神地站着，把其他事都忘了，可心里又暗暗期待着会有什么发生。就在这时，阳光突然穿透雾气照射进来，教堂里顿时满了金光，看起来是那样辉煌。阳光照亮了有污渍的窗，在彼得和唱诗班其他男孩的头上，雪白的罩衣上闪烁，使弗兰西斯充满惊奇的双眼闪闪发亮，有温暖和祝福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在这神奇的阳光中，每个人都仰着脸，神圣而庄重。我瞥了一眼珍妮特，她正仰着头，使尽全身气力大声唱歌。那一刻，我仿佛有点明白什么是满足的喜乐了。它能点亮和改变一切，即使是最丑陋的东西。它能使沉闷和平淡无奇的事物显得珍贵和美丽。然而，就在我刚发现这个秘密时，一片云飘过来，挡住了太阳。教堂里再次变得暗淡。我们出来时，天下起了小雨，孩子们蹦蹦跳跳的，像离开了马斯的小马。卡德沃勒也欢天喜地地前来迎接我们，似乎过去那一小时里他一直在等候着。这会儿他忍不住直蹦，还试图把他的泥爪子搭在我们的礼拜服上。我们回到家，每个人都感到身上暖乎乎湿漉漉的，而且所有人脸上也都红扑扑的。吃过午饭后，雨还没有停，我们都聚在火炉边，等待他们所说的星期天的乐事。3:15，我们要去上主日学校，在那之前还有一段时间。孩子们打开一只柜子，里面有书、天字游戏和其他一些玩具。据说这只柜子只有在星期天或哪个孩子生病时才会打开。我送的巧克力也拿出来了，看到它我真高兴。在家的时候，妈妈总给我买各种糖和巧克力，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可在这里，这些东西只属于星期天午餐或晚餐后，以及大家围坐在炉火前的时光。因此孩子们都十分兴奋。从教堂回来时，约翰尼就已经谈了一路。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决定好谁该得到什么，又花更长时间把巧克力分了。最后房间里安静下来，彼得和珍妮特各自专心地看书，弗兰西斯抱着卡德沃勒的脖子为他读一个故事。约翰尼打算用粘土捏出一系列的诺亚方舟动物，罗宾摇摇摆摆地走到布勒德文身边，要给他帮忙。欧文太太把 Lucy 带到楼上去了，因此除了弗兰西斯轻柔的读书声外，就只听见大伙儿起劲儿地嚼着巧克力的声音。我坐在桌前给妈咪写信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。亲爱的妈咪，请来接我回家，我不喜欢这里，那些孩子都不和我玩，这里冷极了。我一面咬着铅笔头，一面望向窗外，想要得到一些灵感。雨还在下，但是天上的云很亮，感觉太阳快要出来了。我一直看着，渐渐发现不仅云很亮，就连雨水仿佛都带着一种荧光，落在篱笆上的雨珠也在闪烁。终于，我见到一道美丽的彩虹。 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亮的彩虹。其他人都围着火炉，背对着窗户，没有发现，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，这是我的彩虹，我自己一个人的。我读过的一些故事书说，彩虹脚下埋着宝藏，而这道彩虹的脚就在对面的山坡上，淹没在一道石墙后。尽管我已经不再相信童话和藏宝故事，但是能站在光里，让那些颜色在我身上流动，应该很有趣儿。我静静站起来，合上书写纸，朝门口走去。没有人问我去哪儿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彼得和珍妮特都是书迷，这会儿正一心一意地读着书。反正他们对我也不感兴趣，我的外套就挂在前厅，我赶紧拿下来穿好，随后我轻轻打开前门把手溜了出去。我向山坡上一路小跑，那发亮的雨水轻柔地落在我的两颊上。彩虹看起来淡了一些，但依然挂在前方。可是就在我终于来到他所驻足的那面墙时，彩虹彻底消失了，太阳出来了。我出神地站着，抬头看那面墙，在它后面是那个神奇的地方，彩虹的驻足之处。墙上爬满了常春藤，像帘子一样，让人感到隐秘又刺激。我沿着墙根走，拐过一个弯，又拐过一个弯，最后发现一扇绿色的木门。透过门上的裂缝，我看到一座灰色的石屋，还有一个花园。石屋的窗全都紧闭着，严严地拉着百叶窗，门锁得很牢。看来房里没人居住，这个彩虹驻足的花园是个无人问津的废园。我突然想要不顾一切进到里面去。花园里长着一些高高的树，树枝探出了墙头，如果是彼得和珍妮特，他们很容易就能爬上去，但对我来说却很困难。我在那些枝子下徘徊，想要找到垫脚的地方。最后我发现墙体有一处已经破损，前面恰好长了一丛灌木，这下我轻松地攀上墙头，抓住一只伸过墙来像在欢迎我的苹果树枝，呲溜一下就翻身滑下去，站在了泥泞的草地上。这可是我头一遭尝试体操动作，有人看着我的话，我肯定连试都不敢试。有好一会儿我只是站着，心里还有点害怕，然而鸟儿的叫声给了我勇气。花园里有许多鸟，正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大声歌唱，花坛被野草覆盖了，不过也开着不少雪莲花。这里没有人打理，到处都是落叶，有些植物埋在厚厚的碎橡树叶里，看起来倒像是从落叶里长出来的。我一面小心翼翼地走着，一面细看那座房子，它确实是个空屋，所有的窗都锁着，挂着百叶窗帘。前门结着落满灰尘的蜘蛛网，我想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我转身走向花园，想要找出彩虹的脚是从哪儿伸出来的。突然间我明白了，不远处有一个隆起的小草坡，上面没有落叶，但是长着一些冬兔葵，它们含苞未放，看上去就像些小脑袋上长着金色头发的婴儿，带着绿色的项圈。我以前常看见雪莲花开在路边，从停在街道上的手推车车轮底下长出来，又或者环绕树根生长，可是我没见过冬兔葵。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当时我只是寻思着，也许世界上别的地方都没有冬兔葵，除了在我的花园。 我久久地蹲着，看着。一月的阳光很淡，但落在我的湿头发上，还是让我觉得温暖，也令冬兔葵变得金灿灿的。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。我还嗅到空气中飘着一股特别的味道，既甜美又强烈。原来石屋旁长着一丛紫色的花，是野生的紫罗兰，它们正盛放着。我忘掉了害怕，开始大胆探索我的王国，前前后后把它走了个遍。我想我不会把这里告诉任何人，我将独自在这里玩，再也不用为不会爬树或不会玩他们那类蠢游戏烦恼了。我还发现了一节有点烂的梯子，它就躺在石屋后面的草地上。我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大拖着它穿过整个草地，最后我终于把它靠在花园边的墙上，以后进来可就容易多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，也不知道我失踪后别人会有什么反应。我爬到梯子的顶端，还想再看一眼花园，回过身我才发现太阳已经快要落到西面的山后，鸟儿也安静了，只有一只栖息在苹果树上的黑鸟依旧唱着欢歌，满足的喜乐，听起来它像是这么唱：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。